确定的不可以想为自己自身的利益家庭的利益小团体的利益，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这是无明，这是愚痴，这是错误你纵然能得到的利益，这个利益是你前生修的。佛经里面讲得很明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所享受的，前生修的呀。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我来世是什么样的果报呢？我这一生所做的，就是来世的果报。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我们听了要觉悟这一生的时间很短在六道里头，人生很短暂人生难得而易失得人生闻佛法，这是无比殊胜的因缘。闻佛法，真正懂得佛法，记得这短短数十年寒暑，认真学习，忏悔无始劫以来的业障，开辟未来光明无量的前途否则的话这佛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如何消除无量劫的业障呢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对五欲六尘的贪念业障就小了怎样创造未来无量光明的前途呢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服务服务这里面就是布施供养布施供养是一桩事情供养是最极真诚心恭敬心来修布施那布施就变成供养了这个里面三种布施都具足这果报是圆满的真正透彻佛所讲的义理领悟的人不多纵然是出家了还为自己的享受还为自己的小道场不能容纳别人这种观念这种行持不能往生不但不能往生来生连人天福报都不能得到哪里去呢三途去了所以古德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道理就在此地他的心行与佛陀的教诲完全相违背学佛没有别的我们智慧没有开没有明心见性在这个阶段里面 真正学佛是放弃自己的成见，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错误的，随顺佛陀的教诲，这真正学佛了。到我们智慧开了，明心见性了，我们的思想见解、一切造作，从自信里面掉出来的，那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这是两个阶段呐。第一个阶段必须要顺从佛的教诲，十法界之内，你还没有出十法界。超越十法界，你住到一真法界里面呢，那是明心见性。华严经上说的法身大事啊，你的思想见解行为自自然然与诸佛相应啊，所以是人同此心，你心同此理啊，你跟佛同一个心，同一个运，那哪有不相应的道理？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在这些地方做一个转变，180度的大转变，转自私自利为大公无私，转贪图个人的享受为一切众生造福，这两天我们从新加坡带来一卷录像带，有些同学看过。新加坡有一位许哲女居士，她今年101岁，早年是个天主教徒，天主教的修女，一生没有结婚，一生奉献给社会啊，你们看到了，101岁，她的身体体力状况就跟30-40岁的人一样。什么原因呢？他没有自己，从来没有替自己想过。金刚经上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做到了，他是菩萨了。一生他学护理的，为老人服务，为病人服务，他创办了10几个养老院，你听听他所说的，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这不是凡人能做到的他能做到我去看他，生活非常简单，尊重他的人多啊，敬仰他的人多啊，供养他的人也很多，他自己依旧是一天吃一餐素食一生素食而且吃的生菜为什么不煮一煮呢？他说麻烦耽误很多时间 他吃生菜，所有一切佐料他都不要，油盐酱醋他都断绝了，他的生活回归到自然，念念只有为众生服务，怎样帮助这个世间的苦难的、贫困的、残障的人，别人供养他的，供养他的钱，送给他的米油这些东西，他天天往外面送，哪些人生活很苦他都送给他，110岁了，每一天还背着米到处去救济别人，他说人家送给我的钱不是送给我用的，他相信我，我替他们做好事啊！衣服，他身上穿的衣服是垃圾桶里捡的，人家丢掉的时候他捡来洗洗干净自己穿，李梦圆就是问他了，你为什么不买一件新衣服呢？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我要穿一件新衣服我心里头难过，对不起他们。这是菩萨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无论是什么样身份，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应当落实菩提心，落实菩萨道，为社会大众做表率，为世人做好模样，这个叫学佛，这才能真正挽救社会呀！这个社会病太深了，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希望能起一个带头的作用。让社会大众能够冷静的去反省，寻求长远永恒的利益，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许哲这个人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富贵也，他一无所有，怎么说真富贵呢？他没有财富，没有地位，也没有权势，他是真富贵。所谓富，物质生活不缺乏就是富啊，不必要多啊，不缺乏就是富啊。什么是贵呢？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这就是贵人了。他不但呢，我们这个时代人尊敬他，他这个故事流传到后世啊，这个后世永远会尊敬他的，这是今天这个社会，你的地位在此做得高，做到国王，做到总统，你的财富累积到亿万，未见得后世人尊敬，未见得后世人呢感激，你就比不上这个虚居士了。他101岁呀，才发心皈依。但是他的心行是圆满的菩萨。所以他问我，他有没有资格做佛弟子？我说你是标准的佛弟子。 啊，你发现皈依，我把皈依那个无戒证书就送给你，仪式都不要做，你圆满了吧？啊，所以一定是念念为众生的，那个前途是一片光明的。啊，念念为社会，啊，不要为自己，为自己前途是一片黑暗。啊，为社会，为大众，啊，为整个世界，前途是一片光。迷雾，吉凶祸福，都在这一念之间。啊，一念转过来，破迷开悟，啊，你就是佛菩萨了。这一念转不过来，你是生死凡夫，啊，你的地位、权势、财富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得很清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死了之后就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的，啊，佛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好，今天时间到了，请看《感应篇》第88集。啊，文呢也只有八个字啊，上法不平，遗落过界。啊，这是说两桩事情。注解里面说得很好，都是轻是重啊，是就是过失，这是讲上法。说略错一分，便是不平。上法要这个拿到很公平呢，确实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它的标准在释法里面，这是法律；在佛法里面呢，这是戒律。可是这法的人不仅要懂得法，还要明理，还要通情，所以是情理法了。啊，这三桩事情你都能看得很透彻，才能做得圆满。否则的话呢，很不容易做得圆满。那么稍稍有差错，这就是不公平了。啊，不公平呢，下面这几句话就说得很严重了。公道不存，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啊，啊，非特无以进宫沉醉也，且凡事极愿招祸矣。这一句话说的很重，说的是事实。我们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啊，特别是朝代的兴替，国家的存亡，在这个时候特别明显。在上位的赏罚不平，所以极其民怨啊，最后到这不能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小是一个家庭，一个小团体啊， 今天是公司行号，这个商店的老板啊，对于你的员工啊奖惩，如果做到非常公平，下属员工一定对你心悦诚服啊，能为你效忠啊，为你尽力啊。如果赏罚不平，凭着自己的好恶啊，以这个标准来做奖惩，那人心就不服了。到最后一点是众叛亲离呀，啊，所以说是无论这个事业的大小，久战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个是大学问，不但是学问，而且还要有丰富的阅历。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这一点不能够不认真的去学习。佛法在弘法利身，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可是现在的世道比古时候艰难多了。古时候的人都有机缘接受过圣贤的教育啊，今天所谓是人文教育，读书明理，换句话说，他对于一切人情事理比较通达，比较客观，人与人之相处容易融洽。现代的社会不然了，人文伦理德行的教育可以说是全面的废除了，我们大家接受的是西方功利主义的教育，所以对于人情很薄很淡啊。不但对外人，就是自己父子兄弟也非常淡薄啊，这个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啊，譬如为争夺遗产啊，遗产分配不公啊，闹到法庭里面啊，这些事情我们常常听到常常见到啊，这在古时候很难看到的啊，现在变成一种常理。
常常能够见到。这在古时候讲，这是大不孝啊！啊，大不敬。现在的人哪里懂得呢？啊，出家人叫道场，老和尚圆寂了。也留下的一些产业啊，这些他的徒弟们也互相不能容忍，彼此争夺，也闹到法庭啊。这个在过去历史上没听说过的啊，兄弟争财产呢，历史上还偶尔有之。这出家人争这个，这是历史上是没有啊。可是在今天呢，我们也常常听到，也常常看到。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啊，人心不平。累积的怨恨。发作就是祸害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留意的，不能不小心谨慎去对待的。下面一句，叶落过界。这是讲享乐，人哪一个人不求享受呢？啊，乐是人之大欲的欲望啊。这个小住里头啊，也住得好啊，他引用礼记去礼的一句话说，礼曰，乐不可及，欲不可纵。这是圣贤人的教诲啊！啊，享乐一定要有节制，不可以过分。啊，过分怎么样呢？乐极生悲。啊，那个效果是相反的。所以一定要懂得节制。欲，人有欲望，欲不可以纵啊，不可以放任。放任了，害就来了。下面他又引用过语两句话，名老则思善，疑则思也，是不与人议论也。这两句话也说得好啊。名老，老是劳苦啊，啊，生活过得太苦了，他就回心转意向善了，啊，劝善呢很容易接受啊，啊，为什么呢？他有吃过苦的经验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是所谓是已开放的。这个国家地区劝善非常艰难，他不能接受啊，他每一天的生活过得很自在，过得很快乐啊，所以在未开化的这些地区啊，半开化的地区，人民生活很苦啊，生活很艰难，却 劝他断卧修善，他能听得进去。为什么呢？所说的正是他现实的遭遇。他想想有道理，所以能够听从。那么为什么佛陀的教诲在这个世界上开发中的国家我们去宣扬很难收到效果？道理在此地。一般比较生活贫困地区的反而容易接受，这正是古人所谓的已经开发的这个地区乐极生悲呀，贫困地区苦尽甘来呀，不什么有道理。所以佛说法他很有技巧，先说果后说因，因为果是你现在所受的，一讲啊你立刻就能体会到。所以佛讲说法他这个原则讲苦集灭道，然后再给你分析苦从哪里来，你就能听得进去了。那么反过来，今天像欧美开发中的国家，你给他讲苦他体会不到，他觉得他生活很自在很幸福，他听不进去。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出家的法师在外面讲经说法，法要说的契机，对于这些地方不能不留意。所以对于富贵人我们对他说法了，要劝他积德修善因为这个对他轻而易举的，他有这个能力多做好事，多帮助一些苦难的人多布施恩德。这个说法就比较容易契机了。说明福乐的由来。你今天享福你今天有财富有地位过去生中修这些因这一生得的果报。可是果报是想得尽的，如果不继续修呢，你想尽了就没有了。对于这些受苦难的人我们遇到了，首先要展开救济的行动， 啊，他缺衣缺食，我们首先要帮助他啊，然后慢慢的再教导他啊，如何改变生活的品质，如何提升自己。这个样子教化就能够收到好的效果啊！此地他也引用孟子一句话说，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所说的非常之深刻，跟佛法讲的不谋而合啊！我们一生修福，修福不要享福，那福报到什么时候享呢？死于安乐，这是真有智慧也，真有聪明啊！福报在临终时候享啊！临终时候想的是什么？什么福呢？什么乐呢？临终没有病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到哪里去，这是真的福报啊！啊，如果在平常一生当中把福报享尽了，临终的时候糊里糊涂死去。啊，去到哪里自己不知道，这就是佛法讲的堕三途了啊。一般人死了以后来生能得人身，走的时候瑞相都很好啊，神志清楚，不迷惑颠倒啊。积功累德能升天的，临终的时候都有天乐来迎接啊。我们在古人读书笔记里面看到很多，那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佛往生，有佛菩萨来迎接。去年年初啊，今年2000年，应该算前年了啊，98年，新加坡一位灵医生往生啊，年岁也不是很大，虔诚的佛教徒。啊，一生行医为病人服务啊，他创办了一个观音救苦会啊，他做会长。临终的时候跟李牧原居士说啊，想跟我见一面啊，那时候体力也不行。李居士告诉我，我说不必他来，我去看他好了。我送他念珠，送他佛像。大概我跟他见面呢，一个多星期之后，他就走了。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啊，有一些助念同修在他身边。最后他说，我看到一片金光啊！最后讲，我看不见你们了，我只看到一片金光啊！ 安详自在的往生的。啊，一生当中啊，所以说生于忧患，这个忧患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为众生，为人民服务啊！唯恐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啊，认真努力把服务的工作做好，临终啊必定得安乐啊！这孟子这一句话是经验之谈啊，这个理道理很深，我们要细心去揣摩，好好的来学习啊！只有这是真实的福报，你一生所想的不见得是真实的。临终走的时候手忙脚乱迷惑颠倒，那就真正可惜了，这一生空过。好，今天时间到了，看感应篇第89页，阔略其下，恐下于他。这个两句卧坐也是我们很容易触犯的，多半是属于习气啊，苛刻虐待下人。过去这个官吏虐待平民，苛刻平民，这个家庭里面啊，中上等的家庭用的奴婢都很多啊，那么对于这些人呢，往往也加以虐待。没有想到啊，做下人的他也是人呢，也是人之儿女啊。我们学佛之后对于这些事情了解更深啊，过去生中行业不善，所以才感得这样的果报。读书明理啊，一般真正学佛的人对待下人都非常厚道，我们从这个地方回过头来想，我们修学哪一个不希望在这一生有成就呢？但是为什么不能成就？实在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如果我们用苛刻虐待别人这种手段来对付自己，倒也没有不成就的。 去、现代，我们看看，凡是有成就的人，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对别人呢，能宽恕。在日常生活当中，早睡早起，这是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可是在都会里面生活确实比较上困难，可是还是有啊，我们曾经看到早晨四五点钟啊，在新加坡在台湾也是的啊，我们到公园公共场所就有很多人呢、啊